第三节，渐渐衰老的父亲母亲。至此，你可注意到，本文不只是在讲因学致贫，韩孝禄的打工生涯不可谓不勤劳，如此打工，如此艰苦，有前途吗？这次，他去了浙江宁波一家私营啤酒厂做搬运工，月工资1000元，做了5个月，寄回家里4500元，他自己一个月仅用100元。由于年龄逼近50，他已经吃不消，每次要扛100-200斤货物上楼。他又另找了一家制鞋厂，给成品鞋上包装盒，每月也有1000元工资。他珍惜这份工作，做了3年半，寄回家30000元。2012年高考，长子韩刚考取江西新余赣西科技职业学院建筑技术专业。从这年9月入学起，每年学杂费至少要10000元，生活费6000元，还有临时的一些学习费用难以细算。这一年，二儿子上了高中，三儿子上了初中，读书的费用骤涨，在韩孝禄夫妇看来，就像一座大山，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他们没有退缩。又过一年，韩孝禄去了苏州一家开关垫片压件厂，这里实行计件工资，保底工资600元，完成一个计件奖励1毛钱。韩孝禄的工作是站在一台2米高、1米宽的冲压机前，右手按启动键，左手放金属片压制成型，再拿出来装箱。韩孝禄手脚不怎么灵活，但一天从早忙到晚，月工资能挣到1500元左右。为了挣更多钱，韩孝禄想改变自己的手不灵活，怎么办？别人用一只手取件，我用2只手轮流取。这一招还真有效，头2天计件量提高了不少。可到了第3天，连续干了几个小时后，右手取件时慢了点儿，食指瞬间就被砸断了。韩孝禄被送到苏州瑞华医院住院治疗了15天，那是他50多年来第一次住院。他那只完好的粗糙的手划过医院的白被单，发出嗦嗦的响声。他一连划了几下，听那嗦嗦的响声，才知道自己的手这么粗糙。但他担心的却是那只纱布包住的手，不知道医生到底有没有把他的断指接上。要是接不上，肩膀现在已经没有从前的力气了，手指又没了，以后怎么办？终于知道了，手指接上了，医疗费是厂里去结的，他不清楚到底是多少。从医院出来，他没有得到任何补助，工厂说他是违规操作，他被厂里劝返了。这是韩孝禄第二次回家，时间是2013年9月27日。这一次离家4年半，回家的原因是回来疗伤。这时大儿子在江西上大学，二儿子和三儿子也到有初中和高中的镇上去租房子读书了。每个月的开支都不能断，断了这书就读不下去了。韩孝禄没有打工，这就断了收入，怎么办？
我去借点钱吧，
妻说。韩孝禄没有说话，他在家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，要是不借钱， 孩子就没书读了，要是借钱，今后怎么还？而且能借到吗？七出门去了，七把钱拿回来了，居然拿回来31200元。韩孝禄看着那钱，心惊胆战，不知道妻子怎么借到的。七告诉他，向六哥、八弟、大姨妈、二姨妈借的。他说趁着还没过年多借点，把三个孩子年后读书要用的钱都借来了。韩孝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，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变得这么容易流泪。妻子看起来比他坚强，实际上亲人们把钱借给他，也有着对他非同一般的敬佩。如果说韩孝禄有家却是没有家，他的妻子这十多年就像守活寡。可是亲戚们从没听他说过半句苦，亲戚们把钱借给他，也包含着对他们家三个儿子出去读书的支持和希望，相信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家庭。借钱是要还的，那几万元让韩孝禄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男子汉的责任。在借到钱的第三天，他就要再次出远门去打工。妻子流着泪劝他再住几天，让手指好利索了再走，他还是坚决地走了。这次他返回了在那里断指的苏州工厂，他是想来找点事做的，但厂长怕他回来找事，不见他，找个管理人员把他打发走了。走投无路了。